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正在行动，我是行动。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谢欣，我们今天早上毫不意外的会关注美国大选啊，今天也基本上聊了一上午了。那么在今天下午澳大利亚东部时间的3点呢，其实美国的这个选举基本上就是已经尘埃落定了，但是真正最终的结束是在澳大利亚东部时间下午的5点。那么阿拉斯加最后结束以后呢，算是这个大选投票结果就会出来了。
是最后一个州哈，因为人口比较少。那么这次美国大选我们讲已经进入都不是冲刺阶段了，这个马上就结果就出来了。选民的意向刚刚讲了已经很难改变，就算是阿拉斯加出现了一些什么就是一边倒的情况也很难改变。那么这个在这个当中有很多的悬念出来，其实从整个投票到现在，从希拉里和特朗普之间的彼此的这个攻击哈，还有 FBI 之前说要对希拉里展开的这个调查
邮件门，
哎对，还有这个闺蜜门，后来也是因为闺蜜门哈还有特朗普有多大的这种可能性，还有之前的指称他和这个俄罗斯之间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勾结。那么今天我们正在行动节目跟大家就要聊这个和美国大选有关的话题了。
那么呢今天参与我们节目探讨的这个听众朋友呢就有机会得到 SBS 的一个小礼物，那么麻烦您呢就和我们这个导播留下您的这个家庭的收信的地址，我们会把礼物寄给您。那么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聊一聊究竟谁会赢得美国的大选。那么首先连线的是我们 SBS 的特约评论员蔡元。蔡元你早。
哎，行动你早。
单刀直入，这个第一个问题就问你，你觉得谁会赢？
这个现在很难说，如果说是看的这个统计这个民调的结果，这个希拉里现在是领先的，但是这个 Trump 他也是有将近30%的机会，因为这个经济学人在这个最新的一期杂志中，他就是综合了以前所有的民调和最近所有的民调，就是说希拉里就是普通认为是有70%可以赢，但是这个 Trump 也有30%的机会可以赢。如果按照这些最新民调的调查来说的话，就是说希拉里现在是有更多的机会去胜算。但是现在今年呢，2016年可以说是一个在政治上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年，很多时候呢就是都是在意料之外的结果。比如说像今年这个年中的时候，在英国公投就是说要不要离开欧盟，几乎很多的人都在说是不可能离开欧盟的，还有其中很多包括民调啊，包括一些这个博彩公司的当时在下注都是说英国不太可能就是离开欧盟，但是结果也是让人大跌眼镜，这个英国这个民众要离开这个欧盟。所以说现在很难说川普是没有机会赢的，我觉得他现在有30%的机会能赢到美国的大选。所以说入主白宫，我觉得现在我不觉得这个希拉里是就是说是有100%的把握，稳操胜券可以成为下一届美国总统。
那么我们来听一下听众朋友究竟认为谁会赢得大选。首先连线的是李先生，李先生您早。
哎，你好主持人。我认为啊，天意啊，希拉里将会赢。为什么这样说呢？美国这次大选绝对是争议和神秘的。从一开始啊 ，protectionism 啊，保护主义，到后来 populism 民粹主义，到现在主题出来了，这是真正的主题是什么呢 ？feminism， 就是女性主义。那么从世界各国，从德国啊女总理啊，从英国又是女总理，然后呢又飘到了南美。那么我们那个大洋洲吉拉德格列，她也是女总理。那么在亚洲也出现了泰国啊台湾都是女性，所以风中带着一种女性的魅力正在弥漫着整个世界，所以说这是天意，希拉里会赢。那么从古代来说啊，中国啊有啊吕后汉代，到唐朝武则天，还有到了清朝有慈禧， 这种女性刚正啊，给都是给每一个政治的阶段历史的时期带来深刻的变化。那么希拉里作为一个女性的代表，将引领世界带来一个翻天覆地变化。我们正在关注这点，我认为希拉里赢这是天意。而且从历史上来说，几千年一千年多年，这种伟大的预言家已经预言了今天的这一次的大选，并且预言希拉里将会赢，而且希拉里将会给世界带来翻天覆地变化。我们看看会不会真的。好，谢谢你们。
好的，非常感谢李先生这个发表，这非常有意思的。
结合古今中外给大家讲一讲啊，这个现在这个女性可能作为领导人的一种趋势。
其实今天早上我们那个报道当中也说了，这个女性选民可能会左右这个选举啊。那么看来这个女性的领导人是不是也会成为一种风潮呢？那么来引领整个全球的政治。刚才是李先生从这个角度上来跟大家进行了分析。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陈涛先生您早。
你好，主持人。这样。今天现在看了电视报道铺天盖地美国大选，因为应该很显然美国的大选可能左右世界政治格局，
是
这个是很显然的。
嗯，
那么现在来说美国的经济呢就比较不明朗，所以呢就是说至于谁赢，我认为国人可能比较关心，特别是世界各国比较关心，但是我认为可能我们要考虑问题比较一个思路稍微要拓宽一点。实际上美国的政治那个博弈和他的选举制度啊，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左右的。所以克林顿希拉里赢还是川普赢，我认为这个不重要。实际上国际政治就是一个利益那个为先。
嗯，
就是中国来说，作为我们国人来说，可能我们要面对这个问题。现在世界格局变化，美国和英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实际上是世界经济资本主义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不明朗的未来，这也面临着一个就是说你能说是变化，实际变化涉及到一个革新的问题。
嗯，
这个制度这么多年四年一轮，它搞到现在是不成功的，应该说不少成功是过去，将来是不是成功，是政治家是要面对这个问题。你说英国为什么脱欧，实际上就涉及到问题，它寿终正寝，可能是因为你这个四年一度或者是传统的资本主义传统的那个利益集团传统的大公司，你左右了所有的经济格局，那么老百姓怎么样，不是像你想象的。所以我认为美国的大选应该劝服对于我们世界经济来说可能还会有一些动力。美国所谓的那种什么太平洋什么优势啊，什么要到南海啊，什么打仗啊，现在看来美国是一个经济上面它是为了利益集团目的出发的，在政治格局上它给国际社会造成了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啊。
那您觉得特朗普上台以后会不会更加不稳定呢？
我不认为，我认为他是作为一个生意人来说，他是应该以经济为先，利益为先。从这一点，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钱能办的事都不是大事，对经济来说就是造成钱。所以那个希拉里这个女性来说，刚才一个先生谈到什么武则天，我对女性执政我没有反对意见。实际上这个女性执政折射了一个国际问题，就是传统资本主义 system 里面是不是涉及到要改革的问题。这个不是单单去换了一个人什么，什么叫换，换就是变化，变化是什么，就是革新的因子。
嗯，
所以这个问题来说，我认为川普来说他如果能够注重经济，实际上就是一个发展，人类发展，因为美国是超级大国啊，对吧？你超级大国，你注重经济发展，就是改善民生的一种标志，但不能说全面，这里面涉及到利益集团的利益。但是我们作为国家、国际社会和国家，每个国家要发展，这个是一个好的现象。
好的，
如果你在那个克林顿希拉里来了，这个要制裁，那个要打击，这个跟小布什没什么两样。动乱难民为什么呢？我们为什么涉及到新的难民政策？是个扔炸弹的结果吗？这前几次我都讲过，我都不想重复了。
好的，
就这个问题，好不好？
好的，
okay?
非常感谢陈先生发表您的这个看法。那陈先生反而觉得这个特朗普对于 未来的世界经济发展其实是一个稳定的一个力量啊。那么刚才
生意人
对，那么刚才这个陈先生也提到了，就是美国的对于亚太地区，特别对于中国的这个政策，我们来看一下究竟有哪些样的一个政策。那么首先来看希拉里·克林顿，那么他在他自己的推特的账户上就说了，作为总统，我将挑战中国和其他任何试图占美国工人和公司便宜的人。那么这是希拉里的一个评论。那么早在1995年的时候呢，当时作为第一夫人的希拉里·克林顿发表有关人权的演讲，他掷地有声的就宣称妇女权利就是人权，他一贯公开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所谓咄咄逼人的行动。那么最初支持这个 TPP 的自贸协定，但是后来是改变了立场，称协议并没有达到他的标准，他是美国经济和军事亚洲再平衡的代言人，亚洲再平衡战略被认为是对中国影响力日益增强的一种回应。那么特朗普的有关言论可能和他就不太一样。
哎，这当中写的是全球变暖的概念是中国人杜撰的，也是为中国人服务的，目的是让美国的制造业没有竞争力啊，更多是从经济方面在观察这个问题。
特朗普的推特啊，
哎，那么而特朗普还承诺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这个产品要征收45%的关税，把中国列为了汇率操纵国，反对意在孤立中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那么在这个竞选活动上，他还再三的表示美国将要打败中国。
那么这就是两个最厉害的这个总统候选人啊，对于中国这个一个态度。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这个热线电话。Kelly 你早。
哎，早上好，Kelly，您请讲。
请问是我吗？
对，您请讲。
哎，是这样的，我呢就觉得这次呢，就是大选的话，那个希拉里会赢，因为呢，怎么说呢，现在呢，就是社会，就是女性啊，在社会上面的地位已经不同了，就是可以说怎么样呢？就是女人也有自己可以得到的，就是想法啊、权利啊，就是得到世界上的各位的话的认同。而且的话，希拉里的话毕竟他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前任总统的丈夫，虽然前任总统的丈夫他虽然这个就是克林顿之前的话也有些负面的新闻什么东西的，对他不大好，影响不大好，但是呢毕竟的话在美国就是人的心目中，他们就会觉得这个是前任总统的夫人啊，现在呢他们觉得的话他上台以后还有这个总统的话前任总统的话还会在他后面的话是支持他，给也会给他很多的就是那个
帮助和支持，是吧？
就是支持，还有就是很多想法都会就是通过这些就是告诉给他的夫人。现在他就说了嘛，希拉里要是上台的话，那克林顿的话就是在他后面就会是就等于是
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是吧？
没错，就
您觉得这是好事吗？
一个顾问什么东西的，
您觉得这是好事吗？
这些的话不是说好不好事的问题，就是因为他有这个因素在，就是你现在今天就讨论的话就是谁会赢嘛，我就觉得了，因为这样的话就去那个希拉里啊，他那个能赢的那个因素就比较大了。
觉得克林顿可以帮他加分，然后给他加强这个政治上的优势，
是
吧？
好的，非常感谢 Kelly 您的参与。那么可能 Kelly 就认为这个希拉里·克林顿会得到丈夫这个比尔·克林顿的这个支持啊，
获得一些政治上的一些优势。
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史先生您早。
您早，主持人好啊，大家好啊。
这
个问题上次谈过了，现在我们还在谈这个话题啊。我不能赞成前面那位女士所说的话，不因为她美国人在选总统，而不是在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是吧？作为呢，她那个她的老公克林顿，以及那个以及她过去的执政，以及克林希拉里自己的执政经验的话，应该给对希拉里来说应该是个负资产，而不是个正资产。我记得上次我们也谈起过，就是说在那个奥巴马上台的时候要求的是 change， 这也就是为什么奥巴马一个名不经传的黑人肤色的名不经传的一个小学老师出身的一个当过一届参议员的人能够做总统，是因为美国人希望看到 change， 而现在8年过去了并没有 change。 现在8年以后的美国并不比以前更好，对吧？并没有比以前更好。那么换句话说，如果克林顿那个老太太上台的话， 那个美国是不会有什么任何变化，因为不管怎么样，他毕竟是个民主党人，即便有任何有一丁点的改变的话，还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的一种延续。所以我觉得，我也希望啊，这次呢，Trump 呢，那个 Donald Trump 能够执政，理由很简单 ，Trump 上台，因为自从希拉里上台，对中国的一系列手段政策以外，发生了以后呢，可以看到，如果 Trump 上台的话，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不会变得更坏，不，最多是相同，不可能是变得更坏，更何况。Trump 上台，作为一个共和党上台了以后，他将会带来什么局面，我们不知道，对不对？我们至少还可以希望他可能会有前景，对吧？所以我觉得他执政的可能性很大。就像刚才所说的，Bill Clinton 和那个共和党执政八年的那个事实，给希拉里老太太带来的是负资产。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啊。
嗯，
然后呢，这位听众谈到了美国那次大选的事情啊。我觉得这次美国大选简直就像一个肥皂剧，让我们感觉到这个民主体制是不是真的应该更改了。就像刚才那位主持人所说的啊，那个嘉宾所说的，民主体制经过美国式的民主体制，经过了一段时间了以后，它已经不再适合了啊，应该去更改。如果我们大家对自己的总统都这样拼命的指责，把总统都贬得一塌糊涂，根本就不像一个人了，这样的人领导一个国家，我们还有哪来的信心，对不对？我们在美国大选的大家把大家指责的一塌糊涂，把所有的老底全搬了，人格上也好，什么样也好，一塌糊涂，这样的人怎么能作为总统？特别是那个邮件门事件一样 ，FBI 一开始说啊，这个事情要通过好几年才能查出来，现在突然说已经查出来没有问题了，这怎么回事嘛？怎么一下子就查出来？而且中间混淆的一个概念就是，查出来没有问题是一回事。你犯不犯法是一回事，我闯红灯是一回事，我又没有撞死人是一回事，对不对？不应该我没撞死人，我闯了红灯就不需要罚款。我们就是说那些政客的选举的过程，他故意的混淆那个市民就那个老百姓的那个视线，故意的混淆。就所以那个电影 Gladiator 里面说一句话，就说 Romans are mob， 人民都是乌合之众，他根本不明白什么东西，只知道后面他瞎哄。
嗯，
那么我们呢，那就是说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叫严复的先生，他是第一个把那个 the liberty 论自由引到那个这个概念带到中国的。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自无美恶，欺于事实，辩无辞讼，要在当可。所以说这是我一直所说的，美国的体制是美国的价值，西方的价值是西方的价值，并非普世价值。就是爱好就是那个热爱自己的祖国也是普世价值，尊重别人同样是普世价值。
嗯，
普世价值很多的内容是吧？
嗯，
所以这下我想就这么发言。
好的，
这是我自己发言。
非常感谢史先生这个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啊。刚刚史先生提到了一个比喻特别有意思，就是说闯红灯是一回事儿。闯红灯撞死
人
是另外一回事，
不能因为没有撞到人闯红灯就不算违法。
哎，这个比喻我觉得还是非常新颖的哈。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王女士您早。
哎，你早。
哎，您请讲。
您先讲。
你好，我认为啊应该是希拉里会胜。
嗯，为什么呢？
原因呢，因为希拉里跟美国的这个大财团大政治界的大佬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嗯，
你要是查资料的话，他们就是说这个家庭背景啊都是联系的很紧密的。这些政治大佬还有金融大佬，他们不会把权力放给 Trump 这么一个人的。在他们眼里 Trump 只不过是一个土豪而已，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大选一定会被操纵的。所以说希拉里应该胜的几率很大。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女士。那您的这个观点呢也是非常的这个清晰啊。那么王女士就认为希拉里胜的这个盘比较大一点哈。
那是提到了一个词哈，也是这两天报端频繁见诸报端，就是操纵。
嗯，是的，操纵。其实对于这样的评论也非常的常见。那么之前呢在美国的前驻联合国大使也说过，特朗普就是这么一个没有任何的执政经验的，也是一个 disaster 类的这样的一个人哈，可能没有办法来为美国继续的服务，来掌握美国整个前进的发展的大方向。蔡元，回到你这里，那么你觉得刚才听众朋友这个评论当中哈，我想问你一点，你觉得特朗普在如果要是未来他执政了的话，你觉得这是一种经济上的助力吗？你觉得这是一种政治上可能会带来的改变吗？ 还是一个不稳定因素？
对，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主要是因为他 Trump 他基本上他很多的就是说的，比方说举一个例子吧，中国和中国这个可能引发的贸易战，就说中国是一个操纵汇率的国家，这个可能就是如果说三年前可能还是对的，因为现在中国的这个汇率已经基本上市场化，而且现在这个中国这个中央银行在花很多的钱，其实是在这个人工上是提高这个汇率的，并不是像 Trump 这样说的。所以说其实在很多这个重要的经济问题上，他的一直就在说，因为我是有一个成功的地产王国，我其实就是一个可能更好管理经济的人，但是你要说是他有什么具体的政策，他唯一的一个政策就不停的在说就是要减税，这也是这个共和党人一贯的这个经济作风，就是说如果说我们遇到经济问题了，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减税。其实美国现在财政赤字已经高达了20万亿美金，其实如果说是减税的话，其实对美国这个很大的这个经济问题是没有什么帮助的。所以说我并不认为川普上台之后对美国的这个经济会有什么样大的改观。但是现在这个支持川普最有意思的一个人群呢，就是在美国这个工薪阶层的白人阶层，是最支持川普的。
是
因为他这回在大选中可以说是一匹黑马，就能走得这么远，在这个逐鹿白宫，他一定程度上是美国这个大批的这个工薪阶层，包括中产的这个白人，都感觉到，尤其是男性，感觉到他们这个传统的这个优势地位在逐渐丧失。其实也是有，不单是对自己这个经济的这个前景担忧，同时也是稍稍带一些种族色彩的。所以，尤其是在奥巴马上台之后，他们已经觉得这个黑人已经当了总统，还有大量的这个南美洲的移民来到了。所以他们逐渐感觉到自己原来在一个传统上优势的地位，看到自己逐渐很有可能在将来变成一个少数族群，所以说这个人群是非常支持这个 Trump。 而且这个美国因为是不是像在澳洲，像我们这里是每个人是必须要投票的，美国是你可以选择去投票，不选择投票，
是，
所以说这回大选的这个胜出很大的一定程度上就取决于这个希拉里或者 Trump 他们的支持者谁会更多的出来投票。
投票率是一个真正关键的问题，
非常重要的一个。而且你看这个奥巴马总统能在两届就是连任，尤其是在他第一次2008年当选的时候，其中一个很大的这个原因就归功于除了他这个传统支持他的，就是有大量的美国的这个黑人选民，
是
就是非常多的历史性最高的出来，就70%以上的出来给他投票，所以说帮助他赢得了。但是这回很有可能大家就比较担心的就是说，如果大量的这个中产的或者是工薪阶层的这些男性白人，也是他们的传统投票率在60多，他们都集中起来给这个川普投票，就很有可能改变这个大选的结果。
好，非常感谢蔡元的分析，也非常感谢今天听众朋友的参与。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到此为止了，我们稍后呢把时间交给广东话组的朋友。